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救恩，丰盛的恩典。你将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从万人中招聚出来，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我们祈求你的恩典，祈求你的圣灵再次的降临，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借着你的话，生命得到更新，也将荣耀颂赞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4月15号是生活在美国的人都知道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报税截止日。纳税是一个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大家，你无论喜欢不喜欢山姆大叔，人们都没有办法躲避啊，就是生活在美国一个最不能违背的律法，就是美国的税收法。美国政府每年收取大笔的税款，用于维护政府和各样的预算开支。那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纳的税包括这个联邦税、州税、城市税、地方税啊，还有这个学校税，还有这个房产税啊，这是大的，还有些很多其他方面的啊，大的我们都必须纳这些税。其实纳税不是今天社会的现代社会的产物，那么早在2000多年前的罗马时代就有了相当发达的这个纳税系统。2000多年前的耶稣时代，犹太人在政治上是受罗马帝国的统治，那疆土也当然是受他们统治。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包括撒玛利亚还有加利利都是罗马帝国统治的省区。那当时罗马帝国让希律王啊，这个希律王就是罗马帝国这个分封王设的分封王来管辖这些区域。
罗马帝国在他的这些附属省区就设立了很多纳税的系统，向该地区的每一位公民进行征收税款。那罗马政府是怎么样来完成收税的呢？首先他们就是说对每一个地区进行评估，对你这个地区进行评估，然后对这个地区给出一个固定的纳税的额度。比如说你这个撒玛利亚区每年要纳多少的税，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收税的经营权就竞标出去，谁出了谁最高的价格，那么谁就得到了这个收税的这个权柄。也就是说税利征收税务的权柄是这样买来的。那么税利它到了年底，就是要把你要交纳的额度预算的工作完成，交出去，交给罗马政府，就结束了。那么多收出来的税款就全都归了税利啊，他只要把额度一交，那么多收出来的就归给税利了。那罗马人所征收的税啊有两大类。那么第一类我们知道啊，包括人头税，就是凡活着的人，只要你还活着，男人从14岁到65岁，女人从12岁到65岁都要交纳人头税啊，我们在圣经中都看到。那么还有交地税，地税就是凡你地里面所生产出来的谷物都要交纳十分之一，就要交纳十分之一。那么你地里生产出来的橄榄油、葡萄酒啊，都要交五分之一的税。那我们知道在加百农地区，我们前面讲了，那是以渔业为主的这个发达的城市，那他们所交纳的是什么呢？就是鱼税啊，就是鱼税。那还有一种就是收入税，你要交纳啊年收入的1%，这是一大类的税。那么这一类的税我们知道是相对比较固定，那么税率从中榨取的部分啊也相对少一点。那么另外一种税率可以榨取丰厚的利润，就是设立在地域之间啊道路之间的税关。那么类似我们今天的海关啊，你这个车子要经过是按照那个轮子来收税，或者他们可以随意的拦截下来，把你的这里面的包裹打开啊，你要交易的这些物品那也要让你上税。所以罗马人他赋予了税吏非常大的权力，而且他们也训练税吏怎么样进行敲诈啊，收税啊，剥削这些纳税者。甚至比如说他如果检查到什么人啊，要让你上税，这人拿不出税来，那么税吏他就可以给你贷款啊，用高利息贷款给你来交税，那么这样你就要不断的再付利息啊，付钱给他们。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来榨取这些收税啊纳税者。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社会它不像我们今天啊，这个各个系统都很发达，我们今天你可以去查我纳了多少税，都可以去有据可查。那个时候没有发达的税务记录系统，也没有查询系统，所以即便是被税吏敲诈了，你也没有办法去查询和申诉。那么这些为罗马政府收税的税吏啊，他们几乎都是贪婪、诡诈、敲诈勒索、不诚实啊，而且和这个暴徒、黑社会勾结在一起的人。所以他们是当时犹太社会看为最卑鄙的人啊，他们看为是最卑鄙的人。那么人们不仅憎恶这些贪恋诡诈、敲诈勒索、不诚实的这个税吏啊， 他们更恨恶的是他们是罗马人的走狗啊，走狗，把他们称为犹奸啊，就是犹太人替罗马人干事啊，敲诈勒索自己的同胞，就这样一个状态。今天我们要学习马可福音中耶稣呼召利未的故事啊。那么耶稣呼召利未的呼召利未，可能就是类似在这个税官上啊，这些税官上纳税的税吏，那有的记载他是税吏长。那么耶稣今天要特意来寻找呼召这样一位人，他就是被这些人所唾弃，被这个社会所不耻的一个税吏，一个罪人。那么耶稣来寻找的这位罪人的名字就叫利未啊，也叫马太，利未也叫马太。那么利未马太是同一个人，利未是希伯来文的名字，马太是希腊文的名字啊。作为税吏，马太啊，这个为讲希腊文的罗马政府工作。那么利未又是向讲希伯来文的犹太人收税啊，所以利未马太是同一个人。今天我们要借着马可福音的经文，耶稣呼召利未的故事，来重点学习耶稣呼召马太的故事的这个缩影中，你和我和耶稣的关系，让我们来更加的明白认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跟随主，以及来跟随主和做主的门徒当尽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耶稣和罪人的关系。我们知道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爱罪人，耶稣和罪人做朋友，而且耶稣更是罪人的救主。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又出到海边，众人就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他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官上，然后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那么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么圣经又讲到，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一起坐席，因为人很多啊，有很多的人他们也跟从了耶稣。前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了解了犹太社会的背景和税吏的背景，那么为了我们帮助明白啊耶稣和罪人的关系，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当时犹太社会中税吏的几个特征。第一个，他们是被公认的罪人，是被公认的罪人，他们是犹太社会公认的罪人。犹太人常常把税吏和罪人放在一起啊，税吏、罪人、妓女啊都等同，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说税吏和罪人啊和妓女都等同。圣经中常常啊谈到税吏和罪人，那么对税吏本人来说，他们是与贪婪、诡诈、不诚实啊罪人，还有不满足、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凶恶、没有怜悯心，和这个黑社会势力连接在一起的标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税吏没有社会地位，对当时的犹太社会来讲，他们都憎恨这些人，不耻这些人，将他们从他们的群体中啊给隔离出去，把他们逐出他们的群体。税吏我们知道说都是非常富有啊，他们是财主，很有钱，但是他们在当时的犹太社会中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 他们不仅被憎恨唾弃，而且犹太人不允许他们在这个法庭上做审判官，也不允许他们做见证，就是做证人，他们不能做证人，更不能担任审判官的职位。第三一个，他们就是没有宗教地位啊，没有宗教地位。我们知道他们宗教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在宗教生活上，他们是被逐出犹太会堂，就你不能进入犹太的会堂，而且他们也不能进入圣殿去敬拜，是这样的人。那如果我们把法利赛人和税吏啊、文士啊，把文士、法利赛人和税吏相比一下的话，那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的这样的差别。那么我们看耶稣，他恰恰去寻找这样的罪人，寻找那个被法利赛人、被文士所不耻的罪人，被这个社会所抛弃的，他们所公认的罪人。当时耶稣在加利利啊，医病赶鬼，洁净大麻风啊，让瘫子行走，那么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加利利地区，他是家喻户晓，很多的人都跟随他，他也教训他们。耶稣可谓是当时的大名人啊，名医，他非常的忙碌。然而耶稣特意的啊，去到税吏所待的地方，到税关上啊，就是像我们今天在海关上班的人啊，那个肥油最多的地方。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要去寻找那个罪人利未啊，寻找马太。你们想想看，马太啊，税吏，他当时会不会这个受宠若惊？马太会想到耶稣来找他吗？他可能根本都没有奢求说能见到过耶稣，见到耶稣，因为他是这个被人、被这个社会最鄙夷的啊、不耻的罪人，没有社会地位啊，没有宗教地位，他可能见到别人都得绕道而行啊，平时都得低着头。那么现在这样名声大振的弥赛亚耶稣却要来看他，就像今天的总统来光顾你一样，当然你要受宠若惊啊，可能想都不敢想。那么耶稣竟然到税关上来访问他，而且看着他来呼召利未。耶稣难道不知道利未是一个被人唾弃的罪人吗？耶稣难道不知道利未所行的一切被人所鄙夷、所弃绝的吗？耶稣当然知道，他不仅知道，而且他连人的心思意念啊，连利未的心思意念都鉴察。那么我们说，众人是用怎么样的眼光来看税吏呢？是鄙夷啊、仇视、不耻、憎恨。可是利未知道耶稣是怎样看他，主耶稣是用慈爱的、怜悯的、赦免的、接纳的眼光来看他。当圣洁的主耶稣来到这个罪人的生命中，利未的心就立刻被主耶稣的慈爱、赦免所融化。这一位罪人的灵魂被这个圣洁的主耶稣所洁净，被主耶稣的这个大能的荣耀所震撼。不仅如此，主耶稣竟然对他讲话，邀请利未、税吏来跟从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不断地邀请他，这一邀请是主耶稣用命令式的语气向利未发出的， 说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主耶稣奇异的爱，奇异的恩典临到了这一位被社会被人遗弃的罪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这是2000多年前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罪人立位，不就是今天的你我吗？我们中的哪一位不是主耶稣这样寻找来的？我们中的哪一位又是自己去亲自的找到了主耶稣呢？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甚至连寻找的意念都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寻求神，连一个都没有。我们这样的罪人归向耶稣基督，都是耶稣亲自来寻找我们。是圣灵苏醒了我们的心，是主耶稣的恩典临到了马太，临到了你我的生命中。耶稣就是这样的爱罪人，爱那些人认为不可爱的，人公认的罪人。耶稣爱罪人，怜悯罪人。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耶稣爱税吏啊，怜悯赦免那些犯奸淫者的罪，赐恩典给那些妓女。耶稣寻找罪人，爱罪人，做罪人的朋友。不仅如此，耶稣还把救恩赐给他们。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事工，就是为要来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告诉我们一个同样的故事。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是个财主啊，又一个税吏长，一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到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一样的故事，那个被人不耻的税吏长，一个财主，他来寻找啊，他是耶稣怎么寻到他的？他的悔改，他要把那个所欺诈来的啊，都分给穷人，一半分给穷人，讹诈了的他要4倍偿还，按着犹太人的法律。所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唯有主耶稣，他爱罪人，爱那些税吏、罪人和妓女。唯有主耶稣愿意成为罪人的朋友。唯有主耶稣，他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第二一个，我们要看人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回应。我们之前反复讲过，当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在耶稣呼召马太这一个故事中， 也清晰的啊，清晰的展示在我们面前。那么一种人的回应，就是利未和他的同僚和那些罪人的回应。啊，我们知道利未请了很多税吏，还有很多的罪人啊，一同的坐席。那么这是一类人对弥赛亚救主的回应。还有一种人的回应，就是法利赛人的回应。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的启示。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非勒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是利未被呼召。耶稣在利未家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了耶稣。啊，这是利未人、罪人他们对主的回应。那么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啊，这里也是说讲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啊，来责问。我们看第一类人对耶稣福音的回应啊，就是利未的回应。当耶稣的恩典福音临到利未的时候，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是一种义无反顾的跟从。那么在耶稣面前，马太啊，利未看清了自己的罪，他知道自己的诡诈、贪婪啊、不诚实。他虽然有很多的钱财，但钱财不能够满足他的心，钱财不能够满足他的心，他仍旧生活在那个黑暗中。当他的生命中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遇见这位弥赛亚的时候，他才有了真正的盼望，他才有了真正的喜乐，他愿意悔改，愿意舍弃一切来归向弥赛亚，归向耶稣基督，来做他的门徒。这就是他的回应。当他得到福音，得到救恩这个大好的消息时候，马太是何等的感恩喜乐，他愿意分享他生命中的这个恩典，分享罪得赦免的喜乐，分享耶稣基督大好的消息。所以他就大办宴席啊，邀请耶稣和他的门徒来，邀请那些被人鄙夷的罪人来、税吏来，一同的做客。这是何等的感恩，何等的喜乐啊！这就如同那个天国庆贺的宴席，一个重生得救者跟随耶稣基督弥赛亚向众人宣告见证的大宴席。这就是马太税吏罪人对耶稣基督救恩恩典的回应。那另外一类人，就是抵挡耶稣啊，抵挡福音真理的回应。他们自以为自己没有罪，自以为自己是义人，自以为自己是圣洁的，自以为他们是爱上帝的宗教领袖，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上一次讲了，从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人啊，包括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基督的抵挡会越来越严重，他们的心也会越来越刚硬。我们前面讲了，他们开始是心里犯嘀咕，到现在他们又来质问耶稣的门徒，然后到直接对抗主耶稣。所以他们现在直接来质问耶稣的门徒：“你们的老师怎么和税吏他们罪人坐在一起吃饭呢？”那么在法利赛人的眼里面，耶稣的门徒啊，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怎么会和这些 社会底层的啊，下层的，被这个社会所遗弃的，公认的罪人、妓女啊，税吏混在一起呢？这就是他们要质问的。那么在文士法利赛人的眼中，只有这些人是不配的罪人，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过他们自己是有罪的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真正啊的义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这个虔诚的信徒，他们是宗教的领袖，他们是唯一这个懂得上帝律法和教导上帝律法的人。所以耶稣在回应这些法利赛人的质疑时候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就是耶稣的回答，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啊用不着，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天国福音的真理，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是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那些有病的人。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是真正有病的人，有罪的人，但是他们却看不清自己的罪，不承认自己是有病的人，他们以为他们是圣洁的人。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斥责法利赛人自以为义时候用的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的18章第9节以下这样讲，他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啊，有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啊，远远的站着，不敢进到圣殿，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低着头，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的比喻里面，法利赛人的行为太好了啊！论行为，论行为，法利赛人的行为太好了。我们今天教会的信徒啊，基督徒可能都比不上法利赛人。他们祷告感谢神啊，而且不像那些税吏敲诈勒索、行不义、不奸淫啊、不贪婪、不诚实啊，没有不诚实，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所得的1/10啊都奉献。啊，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教会要是有这么多祷告啊，又祷告又感谢神，又不勒索，又不犯罪，又不贪婪，诚实啊，一周进食2次，严格11奉献，这样的基督徒该多好啊！但是我们细仔细看看，耶稣责备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最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他们就是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更不认识救恩，他们完全是以自己的行为称义，他们以他们的外在的行为称义，自以为义，他们是表面的、外在的 嘴巴上的感谢神，而不是心里对上帝的感谢。他们是外表上敬虔，他们以为他们外在的行为就可以称义，他们可以在上帝的圣殿中自由的祷告，但是他们不是在用心祷告，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义，别人的罪，而不是自己的罪。他们总是将自己和他们自己认为的罪人划开，他们总是将自己和那些罪人划开来，这样他们就显得比那些罪人更圣洁、更好、更义，岂不知自己就是罪人。罪人看他人是罪人，看自己是义人。罪人将自己和罪人划开，以为自己比别人圣洁，其实在上帝眼里，每一个人，弟兄姊妹，其实在上帝眼里，每一个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法利赛人似乎是最好的规条律法的遵行者，他们又进食、祷告、奉献，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唯一的救赎主可以赦免他们的罪。他们不承认因信称义，所以他们与耶稣基督的救恩、与福音无关。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税吏的回应，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而且垂着胸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税吏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是不配的，没有地位的，被这个社会和宗教群体弃绝的，他们不能够进到圣殿敬拜的人。税吏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知道得罪上帝和上帝的愤怒，所以连举头望天都不敢，垂着胸谦卑的、痛悔的在上帝面前悔改，祈求上帝怜悯啊，祈求上帝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这个是真正的悔改，是真心的悔改。他知道只有耶稣可以赦免他的罪，只有耶稣开恩可怜他，否则他没有希望。这样的人是认识福音、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救主的人。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因此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进入天国，最重要的一点，最不可缺少的要素，就是你必须认识、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真正的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信福音，这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才是唯一进入天国的道路。信靠耶稣基督，他可以洁净你的罪，他可以赦免你的罪，拯救你进入天国他是唯一的救主，罪人的盼望，这就是福音。所以马太是我们每一个罪人的缩影。今天我们还没有信福音的朋友，那么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你是那个税吏呢，还是那些法利赛人呢？弟兄姊妹，你我同样和税吏、利未一样，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信了福音，你对自己的罪、对福音的认识是和那个税吏一样吗？还是和那个法利赛人一样？ 是自以为为义呢，靠自己的行为在主面前夸耀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检视自己。那么第三一个，我们要来看一个蒙耶稣基督恩典救赎的人，或者说呼召的人，是如何全然的来回应上帝的恩典。那么主耶稣用他的圣洁、慈爱、怜悯吸引了税吏，主耶稣用他的慈爱、怜悯、恩典呼召罪人税吏。那么这个曾经被社会、被宗教全体所抛弃的人，没有人接纳他，人们对他都是憎恨、鄙视。那么只有主耶稣愿意接纳他，唯有主耶稣爱他、寻找他。利未知道自己患了病，不论是内在的病、外在的病，患了诡诈的病、贪婪的病、敲诈勒索的病，他知道主耶稣可以医治他、拯救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你和我也和税吏是一样的，我们曾经患了各样的病，外在的、内在的，我们贪婪、嫉妒、仇恨、恶念、苦毒、诽谤、不认识神、自私、骄傲、自我为中心、敬拜各类的偶像，我们可能不比那个税吏干净多少。然而只有主耶稣愿意接纳我们、爱我们、怜悯我们、医治我们、拯救我们。主耶稣医治我们是用舍弃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过犯，代替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到上帝公义的刑罚。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可以脱离那个魔鬼撒旦的捆绑。主耶稣的复活就带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属天的生命。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救恩，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大好消息。2000多年前，当税吏马太得到这一个大好的消息的时候，得蒙救赎的时候，他是何等的喜乐。那么他对主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抛弃了一切，他是财主，就像我们今天的银行家啊，坐在那个税关上，大笔的钱就这样收进来了，那银行还要去拿钱去投资赚呢，税关上就是收啊。那么对他来说，物质上、金钱上从不缺乏，他不缺乏钱，是财主。然而金钱并不能给他带来满足，金钱不能除去他的贪婪，金钱不能除去他的诡诈、除去他的罪，他在最终绝望，物质不能给他带来永恒的满足。直到有一天他遇见耶稣，遇见这位天国的君王弥赛亚，他那个干渴的、那个枯竭的灵魂才被满足，才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当耶稣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知道对观福音书路加福音5章记载告诉我们说，马太就撇下了他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而且利未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很多的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所以金钱不能拯救他，金钱也不能带给他救恩，金钱不能带给他永恒的满足，金钱也不能赦免他的罪， 而只有耶稣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可以拯救他。他什么都没做，他却白白的得到了，这是何等的喜乐。所以他为救主耶稣大摆宴席，邀请那些罪人来，邀请那些税吏来，来分享喜悦的恩典，来传扬福音啊！请耶稣和门徒来家里开布道会。所以马太一信主，他就毫不犹豫撇下一切所有的物质的金钱的，跟从了耶稣，做耶稣的门徒。马太对主耶稣恩典的呼召是彻底的、坚定的跟随主做门徒，走向通往天国的道路啊，是不再回头，不再追求这个世界的道路啊，对世界的属地的国的绝望的道路的回应。主耶稣的到来就是要呼召拣选那些被人不耻的罪人来跟从他做主的门徒。马太不仅是主的门徒，主耶稣的恩典还拣选他成为使徒，还拣选马太做见证啊，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的重要事迹。这就是排列在圣经啊，福音书新约福音书第一卷的马太福音。马太不仅被主拣选记载福音书，更拣选他训练他传扬福音、传扬天国真理的使者。所以马太福音，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对那个天国真理的那个启示是非常重要的书卷。所以马太是上帝啊赐给教会、赐给门徒的一个礼物，重要的礼物。这就是马太的名字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都和马太一样，蒙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蒙了耶稣基督的呼召。每一个蒙主呼召的人都是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我们与主耶稣呼召的马太一样，都是主耶稣的门徒，唯一不同的就是啊，马太还有一个身份是使徒啊，我们不是，但是我们都是主的门徒。门徒就是全然归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全然属于基督的人，是全然跟随主耶稣做门徒的人。做门徒就是要付代价，是尽做门徒当尽的责任。在主耶稣的国度里，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啊，我只做信徒不做门徒，或者我不尽门徒的责任。所谓只当信徒不当门徒的信仰，基督信仰是根本不存在的啊，那是自欺，那是自欺，都是门徒。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说，你跟从我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和我一同上路吧。说你跟从我来，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一同上路吧。马太的回应啊，就是他起来撇下了世界的一切，跟从了耶稣，走向那个通往天国的道路啊，这个是那个永恒无限的道路。我们常常论到信主做门徒时，我们都非常清楚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啊，代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赦免了我的罪啊，他拯救了我，他在十字架上啊给我带来了复活的新生命。那么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都会回到天父那里去，回到天国，我们的永恒的家乡。我们说这完全都没有错误，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信主做门徒所要付的代价和责任。每一个基督徒做门徒的责任和代价， 就是跟主耶稣一同上路，跟主耶稣一同上路，走向天国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没有别的，就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付代价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做门徒啊当行的、当尽责任的道路。主耶稣十字架的道路是永生的道路，是天国的道路。如果我们不经过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一个人可以到达天国。当马太被主呼召做主耶稣的门徒，一同上路时，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与他的主人耶稣基督一样，一同走天国十字架的道路。使徒行传第五章告诉我们，跟随主的使徒们啊，他们一同都被下到监里面，他们一起被受审，他们一同的被拷问，他们都为主的名受羞辱。我们知道早期教会历史证实，马太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到处去传道啊，一直到埃塞俄比亚，最后为主殉道。这就是他的一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做主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只信靠福音带给我们的好处、带给我们的益处，而忽略了、忘记了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付代价的道路的话，那么我们不可能成圣，也不可能到达天国。当年主耶稣向坐在税官上的利未，他用怜悯的、赦免的、接纳的、慈爱的眼光盯着利未，不断地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弟兄姊妹，那一位利未马太就是你和我。主耶稣同样也在呼唤你说啊，呼召你，你跟我一同上路吧，你跟我一同上路吧，你跟我一同上路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呼召回应是什么呢？你跟我一同上路吧，主耶稣带领我们要走的就是那个天国十字架、受死复活的永生的道路。你愿意和主耶稣一同走这样的道路，付代价吗？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拯救者，也是带领我们走十字架道路成圣、通向天国的君王。主，这是我们成圣、去往天国的唯一道路。主，但愿你的恩典、圣灵的大能带领我们、复辟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撇下世界的一切，真的来坚定地跟随你，做你的门徒。因为唯有这样，才是那个真正永恒荣耀的天国之路。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救恩、把这样的道路赐给我们，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